那我们也都知道，分公司制于集团公司，就像在外打仗的士兵制于在总部指挥的将军。若不同地区分子公司的财务管理、资源配置等都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标准范进行协调，企业集团难以实现统一管控，难以做大做强。那处在不同地域的分子公司财务绩效如果得不到正确反应，股东也就无法预测投资效果，所以不愿盲目投资，那这样也会使企业的扩张受阻。因此，为了以免集团知情权受到挑战，经营和财务风险不断增加，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应运而生。那么，究竟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否如大家预期的去提升财务运营水平与效率，帮助企业节约运作成本？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要满足哪些条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挑战呢？今天，为了解答以上问题，与 Fconsul 携手分享的是魏美中魏老师，他曾任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也曾荣获 CFO Innovation Awards 2016亚太地区年度最佳财务总监，CIMA 2012年度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优秀奖。首席财务官，2012年度中国十大杰出 CFO。魏老师长期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提供财务共享、业财融合、CFO 数字化领导力等主题授课，深受学院欢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分享嘉宾，请魏老师与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个招呼。
好，
魏老
大
师，
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下午跟大家同行做一些交流啊，那么呢，我的题目叫数字财务与场景化会计啊，财务共享与业财融合。其实这里面呢，数字化财务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但场景化会计可能听得就比较少了。其实今天呢，我会围绕着数字财务及场景化会计之间。这种新的一种模式呢，在财务共享怎么体现？其实呢，那个场景化会计呢，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录边界呢，扩大到业务端啊，就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这么理解啊。后面我会讲到啊，那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啊。首先我简单自我介绍，我90年工作到现在，已经从事这个专业工作已经有30年了。其实这张相片呢，是我30年前的相片啊。其实30年前呢，大家看一下，其实那时候呢，我还是刚毕业啊，刚毕业啊。当时我有2个想法，一个想法呢，就认为呢，这个计算机如果在会计领域的应用以后呢，我们的记账凭证到会计报表都可以自动掉了。同时呢，当时我进而呢，有个想法呢，就是说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的会计的结账工作？是不是不需要一个月来一次？能不能每天来一次呢？其实走到今天，我想这个第一步呢，很多公司也都实现了，但第二步呢，估计还是很少很少能实现啊，因为我们所有的 ERP 系统最少的结账周期都是按月的。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最困难的这还是数据的实时采集的问题啊，一个是外部数据的采集，一个是。内部，特别是制造业的这成本计算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过程啊，这两个过程呢，就是路径是最长啊，也很难实现实时。其实我呢，前面15年呢，待了4个单位啊，最早呢是在供销社，后来我们浙江的万象集团，再后来外资电厂啊，是美资的，再后来呢到上市公司浙大网新。那么后面的15年呢，其实就在大华了。我是今年5月份离开大华的。其实我，非常荣幸了，在大华经历了1.2个亿到260亿的发展历程。那么这个期间呢，其实财务、IT、HR 都我管。等于这个大华这个整个后台呢，是我一手搭建。同时呢，我还呢后半部呢，还兼了一些。新产品的孵化的工作啊，因为大华有一半，可以说有一半的新产品是我孵化的。其实，在大华这个期间，跟我们这个财务共享，有一定关系的，其实那就两段啊。第一段呢，就2004年到2012年呢，我让大华实现了从记账凭证到会计报表全部自动了。其实第二段呢，就12年到19年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着，在大华怎么样实现，能否实现按天结账。 但是呢，我确实不可以啊。但是呢，准备到19年的时候，当时我认为呢，可以实现按半个月结一次，当时没问题的。那其实，在大华期间呢，其实15年呢，因为管了孵化产品的话，因为 IT 是我管，当时大华做了很多的创新，自主开发的创新。当时呢，我就想把这些的创新成果呢，能够重新的给到产品化来设计、来开发。啊，然后呢，可以给更多的企业来分享这个成果，所以就在15年创建了美科科技。啊，可以说这个美科科技呢，导致是在大华期间孵化的一个产品。其实未来呢，还有10年我就退休了啊。其实这10年呢，我想呢，我就专心呢，做这个美科科技，所以我呢也就从大华离开了啊，离开了。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可能都经历手工记账时代，这个时代是比较漫长的。然后后来呢，短暂的电算化时代很快就到了 ERP 时代。其实呢，很多人不会认为 ERP 是一个会计系统，但是我认为 ERP 就是一个会计系统。为什么呢？ERP 只是比我们传统的财务会计呢，从记账凭证开始再往业务端延伸一点点，也就是说，它采购从采购订单开始记账。是吧？并且呢，可以从采购计划，是吧？还有物料计划、主生产计划，还有那个销售计划，其实可以说从销售计划开始计算。那么，其实我们的那个销售应收模块，你看，我们从销售订单开始记账，其实也就是说拓展了记账边界而已。所以 ERP 呢，从骨子里面它还是一个记账系统啊。所以这样的话，我想大家就能理解这一点意思啊，所以 ERP 其实它的功能也还是偏简单的啊。大家看啊，其实它除了以总账为中心是吧，那么有资产，其实资产也很简单，只涉及到资产的卡片啊、资产的这个记账之类的核算，还有呢销售应收啊，然后还有库存，还有 MRP 制造工单到成本核算，这是一个模块，还有 MRP 采购计划到采购应付也是一个模块。你看啊。其实一二三四五六，也就6个模块啊。其实 ERP 呢还是蛮简单的。你其实这说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啊。从拓展记账边界来说，其实大家就理解 ERP 就是一个会计系统。但是 ERP 呢，其实还是需要光这些，拓展了一点点边界，但是还有很多边界它没拓展。比如说费用报销这一块，它就没拓展，是吧？这个我们都得寻求。专业的费用报销平台，无论是对公还是对私，像这种交互数据呢，它是采集不进来的。还有呢，税务这一块也一样啊，也是我们不得不寻求发票管理的，寻求其他的系统来优化、来补充。还有客户交互这一块，比如说从跟客户之间做协同啊，采购协、销售协同，还有供应商的做采购协同，还有银行的这些交易数据等等，这些呢都不得不寻求。外部专业的系统来弥补 ERP 的缺陷啊。那么其实呢，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这个走到今天到底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其实呢，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生态大数据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会产生呢场景化会计。其实场景化会计很简单，就是拓展会计的记账边界，拓展到这个业务。发生啊，业务发生开始就开始记账啊，开始记账就把业务数据就记录了啊。那么这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所有场景数据能实时记录，然后呢清洗到会计系统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实现实时记账，那么实时会计就应运而生了啊，就应运而生了。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老东家大华啊，因为其实我今天讲的。课题呢，主要是围绕着大华的案例来讲。其实那里你看啊，其实这几个场景啊，其实都涉及了大华的产品。就说到这里，大家知道应该是做安防监控啊，目前是全球老二，今年大概销售300亿，去年是260多亿。那么这家公司呢，其实在行业全球是排了第二的啊。然后呢，海内外有150多家这个母子公司啊，然后呢，正式工有16000人，劳务工有6000啊左右。那么财务人员呢，在210个人左右，啊，这占正式工的比重也就1.5啊，还是比较低的。像华为的话，它占正式工的比重是5%啊，当然它配备就更优厚一点啊，更优厚一点。 其实呢，像大华走到今天呢，它全球只有一个财务中心，一个 IT 中心，真正实现多个法人核算实体共享一个财务组织和 IT 平台。其实 HR 也一样啊，供应链、研发都是一个中心。然后记账凭证的依据呢，全部来自业务端的电子数据啊，真正实现业务跟财务数据是一体化。然后会计凭证全部自动了啊，真正实现会计核算依据脱脂了。那么怎么做到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就全球统一的 IT 平台、流程、政策、数据标准，全球统一的后台财务 HRIT，全球统一的中台，供应链研发，私有云跟公有云并存啊，公有云呢逐步取代私有云啊。那么呢，其实大华呢，这个前面说210个人的财务配备，其实它是110个人呢散落在前账区。还有呢，100个人散落在这个红色的区块啊，比如信用呀、流内控啊、流程优化分析、预算考核、供应链财务、产品线财务、销售性财务、业务财务等等等。那么其实红色这个大家都毋庸置疑，就是管理会计了啊，管理会计。那么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一些这个讲讲具体的共享模块啊，我们来讲讲。那么有学员呢有问了啊，问到呢就是其中问到就是这个从前端的影像扫描系统啊，然后呢，票据的归集、数据的报销，到后端的档案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啊。那首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费用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问题我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解决方案图表。其实呢，首先我们要解决报销无纸化。报销无纸化怎么做呢？其实就怎么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电票不打印，然后呢，纸票电子化。那么这个其实呢，就需要一个报销平台加一个档案电子档案平台，这个组合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报销无纸化解决方案。如果这个组合上了以后呢，其实你的电票就可以不要打印出来啊。那么有限的纸票呢，那你可以给它电子化啊，然后最终呢你。电子的档案就是完整，纸质档案呢作为备查啊就不完整。如果你从发票整个管理来说呢，哎，那么你这个再加一个发票协同平台，这个呢发票协同平台一旦再集成再加上去以后，基本上就可以实现增值税的进项采集啊，然后呢销项数据采集啊，还有进项认证抵扣，还有纳税申报一体化，就可以全部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了。那这个呢，其实整个集团如果都做了，那么就水到渠成的基于增值税，发票的这种税务共享就是水到渠成。那所以呢，其实就单单这三个平台，其实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最终提炼出费用共享，还有呢档案共享，还有呢税务共享是基于这发票的税务共享，啊，还有呢这个应收共享，还有应付共享，啊，这就非常便利啊，非常便利。那么怎么实现呢？后面我会，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去听我的讲解啊，可以听一听怎么实现。首先第一点呢，其实在大华呢，大华就上了这一套报销云平台啊。那么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态数据链平台。就我们讲的场景化会计，其实它就把吃住行这些平台接进来，数据等于就开始记录了啊。比如说这个吃住行这些平台全部接进来啊，比如说滴滴打车。是吧？或者是携程啊，或者是饿了么等等这些平台一消费数据就进来，就在 APP 里面。同时呢，假如说用招行的商务卡一刷数据，消费的支付的数据也进来了，支付数据跟消费数据就在 APP 里面就可以融合了啊，可以融合了，从内控上就更加透明了。那么同时电票这一块呢，一般像很多场景的电票都会在支付宝跟微信的发票夹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哎，那么你这个平台是把这个发票夹打通的，你就可以把从发票夹里面把你需要的电票呢直接就抓取过来，那么同时呢，你平时收集到无论是纸票还是电票，它的真假，那么要打通税务总局这个来验的平台来验真假啊，验真假啊，那这些都解决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那么就这个都是跟外部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内部啊。还有一个外部呢是什么？是银行的支付，就报销款。像大华每天4点半通过资金平台审核审批，就打到员工的卡上，员工呢就收到了信息。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 ERP 啊，因为你 最终的做账凭证呢，肯记账凭证肯定在 ERP 生成，对不对？当然，有的企业还有 CRM 要打通，因为要做投入产出的分析啊，对销售商机啊。还有一块呢，HR 主要是做的主数人事主数据的同步的问题啊，同步的问题。当然，有的企业还会通过 OA、钉钉、微信来访问啊，这些都要做到。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内核，内核呢，就比如说你的预算管控啊，流程管控啊，你的报销标准管控，补贴标准的补贴的自动计算。等等等啊，那这些呢都在这个内核里面来解决啊，来自动配置出来啊，配置出来啊。那么其实大家看啊，这个以这个电票以纸票为例的采集啊，比如纸票，你看群发群读就非常方便啊，直接就价税分离啊。那你如果本下火车票，价税就给你分离了，你可以抵扣就拆出来了。同时呢，还你给发票真假印好，啊，还你甚至你费用类别都给你选好啊，你都不用人工去选。啊，那这个就非常便利啊，非常便利。还有呢，你看这个从支付宝、微信的发票夹导入的这个电票，还有呢从邮箱啊、从短信等啊这些几个场景呢导入进来的啊，那这些呢，都是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这样你这样的话直接电票采集进来，那么你就不需要。啊，不需要去那个再打印出来，再去拍照，这些都不需要了啊，都不需要了。同时呢，假如你再加上电子档案归档，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电子档案一归档呢，那么你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个电票呢就可以实现不打印，不打印。那么其实这个平台对大华贡献还蛮大的啊，其实大华实现了50%到70%的纸票就没。比如像滴滴打车都是电票，或者是集中开票啊，那么就很少了。很多场景都用电票，都不打印，对不对？那么其实这个场景呢，其实实现了以后，其实用这种平台来做费用共享的话，其实呢，员工、财务跟管理者其实都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效率。这个效率呢，一般是50%到90%之间啊，一般是这个之间，看你是用到极致程度啊，极致程度。其实大家去仔细理解，从场景化会计来理解，其实这个平台呢，就是一个数据过滤器啊，就是一个净水器，就像家里净水器一样，只是这里的过滤的是费用的数据啊，费用的数据。其实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首先，将平贴的发票使用手机拍照识别，并生成对应的费用。将新生成的费用全选后，创建报销单，点击提交。提交完成后，将报销单生成 PDF 并打印。最后，将打印好的报销单及发票交给签收人员。财务进入智能签收页面。使用扫码枪扫描报销单打印件上的二维码，然后将平贴好的发票放入扫描仪中，点击开始扫描发票。此时，扫描仪开始扫描文件并识别发票，等待片刻后即可完成识别。确认扫描发票信息识别大致无误后，点击右下角的费用智能比对。此时进入比对页面。发票与单据上的费用会自动关联比对成功。如有未自动匹配的发票，可以进行手动匹配。确认无误后，点击完成校验，校验信息即可保存到单据信息上。
其实刚才呢，这个场景化的视频，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针对纸票啊。假如说你有一部分是纸票，你收到以后呢，其实还是要跟当初员工报销时候拍的照片去核对的。那么这个核对校验呢，其实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啊，这个平台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实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呢就高度自动了。当然了，其实大华呢是抽查的啊，它是没有把每一张票都去比对一下啊。当然每如果是国营企业呢，是建议全部都做一遍啊，因为国企业的这个有很多检查机构会来检查啊。假如你丢了一张票或者票不对啊，那都将来检查出来都会上纲上线。但民企我觉得抽抽查，外企抽抽就可以了啊，因为从严格从税务角度来说，这些发票的数据呢，在税务总局都有，所以。 所以呢，你这个只要有这个数据，其实真的丢了也没那么严重啊，因为未来基本上推电票以后都没有磁票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目前抽抽查就够了啊，就够了。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场景，大家看一下。
首先将发票依次整齐地排列在桌面上，然后打开每刻报销，点击智能实票，确保。最后点击提交，该报销单将进入智能签收环节。财务打开智能签收页面，用扫码箱扫描发票袋上的二维码，然后将发票依次放入扫描仪内，点击开始扫描发票，进行识别校验。可以看到，所有发票均已被扫描仪识别，并且提取出发票代码和相关信息。然后点击费用智能比对进行费用匹配。如果有系统无法自动匹配的发票，可以手动进行发票和费用匹配。
好，这个视频呢就不多放了。其实这个视频跟前面那个视频比呢，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个视频呢就对员工呢不要粘贴发票了啊，前面那个还要频频的粘贴发票，这个不用了，就给你一个发票袋。那么你呢生成报销单以后，直接关联发票袋二维码就可以。那这个呢，其实这个场景主要是对就是一些像投行啊、律所呀，就这些就学历比较高、出差频率比较高的啊这种公司呢。那么呢，一般呢是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啊，因为这个方法呢，其实呢就是让报销人再减轻粘贴发票的工作量。当然了，这个方法呢对财务来说，如果用抽查还可以接受啊，因为你那个纸票呢一袋一袋的，每一袋都要去扫一下，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前面那个频频的粘贴这个 A4 纸上，这个还可以用高速扫描的，像这个就没法用高速扫描，是吧？你的一袋一袋的，如果每一袋都要扫一次，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像这种一般呢，能够用抽查啊，那么就可以考虑使用啊。当然，有的人就问后面还要不要粘贴归档呢？其实还是要的。你如果按照那个财政部的这个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还是要的。那么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怎么做呢？一般交给档案室，由档案室让劳务工外包给劳务工，让劳务工呢来粘贴啊，然后再统一的装订成册啊。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那就把这个工作量就转移，从高学历的人转移到低学历的这个劳务工身上去了，啊，那么大家都各得其所啊，各得其所，那么也增加了社会的就业率啊。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是费用共享这个模式就讲完了啊。其实费用共享这个模式呢，大家听下来应该感觉下来是确实跟传统的那种费用共享不大一样啊，因为传统费用共享是有个报账系统给你定制的啊，并且本地部署的，它不在云端，所以它要接第三方消费平台这些场景化数据要接进来，其实这个接口成本很高，同时呢后面的维护成本更高。为什么？因为这些第三方消费平台是经常要升级的，它是典型的互联网平台。那你如果 IT 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这个升级的话，那其实你后面就没法用。所以如果用这种 SaaS 平台，它就没问题了，因为它一套平台是成千上万的客户在用。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它这个接口呢是很受重视的，是实时更新的啊，并且无感的，升级是无感的，所以这不一样啊。所以这种呢，目前呢，像这种新一代的这个费用共享的，用这种 SaaS 平台去替代的就比较方便啊，就比较方便。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采购啊，采购应付这种共享。那么从数据链来说，从报每 MRP 采购计划、采购订单、入库单、供应商开票。啊，然后呢，还有应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支付啊。从这几个场景来，这个数据链来看呢，这个数据链大家来看呢，其实大家看啊，其实这里面呢比较难点的是在哪里呢？一个是，其实支付数据都比较容易啊，你从银行把它支付数据抓回来，自动生成和销凭证是可以的。其实比较难点就是发票数据的采集，因为发票不是你开的，是供应商给你开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环节你怎么解决？还有一个呢，采购订单是否能够无纸化，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采购订单能够无纸化，发票数据能够自动采集进来，不需要你拿到纸的发票再扫描系统再去关联入库单，这些动作都不需要，都给它电子化自动掉。那么我觉得这个数据链一旦打通的话，我觉得就很方便啊。那么传统的做法大家就是。 知道很痛苦了，指着订单，对不对？下传真来传真去，然后对账环节也工作量很大，开票环节都很大。开供应商开错了要退票啊，反正后面还有很多核对工作啊，这个都是很麻烦的。大家有经历的都知道。那么像大华怎么说？大华其实在2012年就实现了这张总图了，这张系统。这张系统其实挺简单。大华当时呢，我主次开发了一个协同平台，是从采购协同到开票协同啊，两段都做了。怎么做呢？其实就那么这平台实现怎么实现呢？你看啊，整个流程怎么跑的？其实 ERP 里面下一个采购订单就会推到这个平台上，然后供应商呢用户名密码登录确认电子交易就形成了，然后供应商呢要送货要在上面下通知，然后呢在大华的这个仓管部门相关部门就供应链部门在这上面点击接收的话会告诉对方送到哪里啊，送到哪个仓库哪个地点检验点，然后检验人员同时也通知到那个点就会去验收。一旦验收完成，就会把检验验收的入库的数据就会推到这个平台上，供应商在这个平台上确认就可以了。那也就平时呢，你送货确认都在平台上，大家是透明的。然后到了每月都会有个对账日，跟大华的财务会有个对账日，供应商。到了这个对账日呢，一般是供应商选中之前确认无误的入库单，生成一个月度的对账单。那这个大华的财务一点击通过，那么他立即会申请一个开票申请，然后大华的财务一点击同意的话，那么呢，哎，那么这个系统就会自动把他发票配出来。假如对完账的结果是入库单有500张入库单，那该开几张发票呢？假如品种也有几百种，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系统呢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智能配票的功能。这个智能配票一旦配好了以后，就生成一个肉眼看上去跟纸票一样的预制发票。那么这个预制发票呢，然后呢就可以直连到开票系统，直接就把票就打出来了。那么票一旦打出来的话，那么又会把发票号回填到这个预制发票上，那就意味着这个预制发票的数据跟真实的打印出来的发票数据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就会立即的会推到大华的 ERP 的应付模块。当然，你看啊，从采购订单推上来，到检验入库数据推上来，然后再到发票数据回到 ERP，这个过程呢，其实就实现了数据的闭环。那么大家看啊，这个共享它跟传统的共享很不一样。传统的共享，比如四大也好，中心也好，其实他们会给客户一个应付对账平台，一般呢就做这两件事情，是把入库单推上来，然后让客户来点击确认一下，就这么一个动作，就这两个动作，一个是入库单推上来，一个呢在上面确认结束了。至于该怎么开发票，该怎么还是手工，还是供应商该怎么开，我不管啊，反正我给他一个书面的开票规则，他能去执行就可以了，他不是系统执行。那么我们这种模式呢，就很简单，就每个环节都系统执行，都电子化，都不用纸。那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传统的用户共享呢，它这种做法呢，它其实传统用户共享真正这些咨询公司帮助你做到的是什么？是帮助你把这个用户的整个模块的核算的流程规则统一掉，然后把人员统一掉，就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它并没有真正通过系统来自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我讲的这新一代的共享跟这种传统共享不一样的地方。传统共享就是给你实现专业化分工，对不对？自动化它实现还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所以像它只提供一个入库对账，其实很多企业就用不起来，因为供应商不一定很配合。但你从无纸化的电子订单开始到全程自助开票，这个过程呢，其实一般企业如果推的话，它70%、80%、90%以上的供应商都能用上来。不用的供应商可能一个是强势的供应商，他很牛逼啊，他可能他觉得我供应的品种就一个品种很单一，一两个品种，我觉得我没什么工作量，我不上这个平台也可以。那这是一种，对吧？还有一种确实他就供应就一颗料，那么他也无所谓，对不对？量虽然少，但是如果你是很强势的话，供应商，你哪怕一颗料也必须上，他也就上了，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平台呢，哎，那么就可以很方便啊，很方便啊。所以像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 你典型的一个全数字化的整个数据链条打通的，特别是像今年，是我们国家基本上可能增值税专用化票今年要基本完成这个电子化了。那么你如果要不打印出来啊，你用这个平台就非常棒，对不对？你这边预支发票直连开票就是开电票了，那意味着同时配上档案系统的话，你这些电票直接就推到档案系统，对不对？数据推到 ERP 核算，你看来 ERP 的生成凭证以后又推到档案系统，你看在档案系统就把你发票跟记账凭证所有全部自动关联归档，那像这个的话，就真正实现了这个全程的。无纸采购一直到入账的全程无纸化，我想今年这个领域一定会是大年啊，大家一定都会往这方向去跑，不会再去把那个电票打出来啊。其实这里面不得不讲，这个智能配票功能是很强大的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系统上来以后，其实对采购员下采购下单员工作量90%肯定省掉了，对应付会计也是这样啊，同样供应商的也省掉了，也省掉了。还有呢，就是付款，付款呢，像大华是一个月付一次啊，一个月就是25号付，24号拿付款机啊，ERP 拉出来，然后审批就25号就付出去了，批量付出去了，然后呢，数据回传就凭证就生成了，在中间有个资金系统啊，资金结算系统，主要呢是用CBS 就招商银行的，那么像这种做法呢，就这个倒比较简单啊，很容易实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在每客订单管理模块，可以查看从 ERP 导入的订单，并进行提交。切换至供应商管理模块，可以接受订单并进行发货。在供应商对账管理页面，我们可以对已经被收货的货物进行核对。当送货数量与收货数量不一致时，对账数量会显示橙色。所有待对账明细均已关联采购订单、送货单及收货单，点击可查看详情。确认无误后，勾选明细发起对账单。查看对账明细后，点击提交发送给客服方。接下来回到客户方页面，点击接受对账。完成账单的双方确认。发票前，供应商需在开票设置中对发票的开具规则进行完善。完善后，你先对开票申请进行预开票，预览拆分合并后的发票及清单。确认无误后，点击在线开票。可直连税盘完成发票的开具。购票后，可查看发票的信息，并进行发票的打印。电子发票可直接查看发票影像。在客户方进项发票管理页面，我们可以对收到的发票进行智能签收。将收到的纸质发票放在扫描仪上，系统会自动记录扫描后的发票影像，并进行发票识别验证。列表呈现发票识别结果。点击发票智能比对，系统将扫描的发票数据与应付数据在线比对，匹配成功的发票即可完成签收。最后，我们可以在发票详情页看到扫描得到的发票影像。同时自动创建一张报账单。
好，那个刚才这个视频呢，就是美科科技呢用那个就原来大华的这个模型呢，对业务整个模型呢重新做了一套 SaaS 云平台，目前呢是给很多企业呢做用户共享啊应付共享，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全程打通电子数据链，非常契合当前的这个增值税发票电子化。那么其实大家看啊，其实这个用户共享呢，刚才看完以后，大家就会 就看看这张图啊，它跟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你看，一个是这个是整个用户共享，你看采购申请、供应商协同、对账管理、资金和预算、采购订单、收货验收、发票验证、采购定价都在这里。然后其实这里面呢，然后呢还有一个应付账款的管理台账，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个应付共享的主要功能模块，当然可以选择的用啊，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后半段就对账的结果啊，就直接去开票啊，开票前半段什么电子订单什么都在其他系统里面，这都是 OK 都没问题，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呢，大家看到付款是跟资金系统打通，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平时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端 OA 来登录啊，单点登录。那么财务记账是在财务系统，归档在哪里呢？归档是在档案系统。你看这整个。系统之间整个过程就非常清晰了啊，就非常清晰。现在总结一下，像这种如果实现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整个的用户共享就水到渠成了啊。那这个用户共享呢，其实总结一下，就每月支付一次供应商货款，每月与供应商网上对账一次，拥有一套与供应商协同的对账平台，有专业的开票解决方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销售啊，销售这个应收这个共享，你看从 BOM 主生产计划、制造工单、投料、生产、成本归集、入库、销售、回款，那么这个整个闭环呢，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其实大华也是12年实现了，也是自己开发当时啊。然后你看啊，一样的，你看这个平台呢是客户可以上面来下订单，订单推到大华的 ERP，然后呢电子确认签名，然后呢大华的发货数据、物流数据会推上来以后呢，然后呢一个月跟客户对一次账，对完账以后呢，那么这上面呢就有发票台账了啊，那么客户呢是可以申请开票。啊，一般来说呢，因为大华呢客户是比较小，那么这样的话，几万家客户呢，很多客户呢他是不一定是当月就开票的啊，他是需要的时候再来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哎，他一提到开票申请呢，那么这系统呢就可以给他这个智能配票，配好以后呢就直接开票，票就会寄给他，然后这个数据就会到 ERP，其实这也是一个闭环啊，也是个闭环。其实大家仔细一看啊，跟前面的采购。应付共享，大家看一下，其实后半段从对账之后的开票、配票跟直连开票，这后半段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平台呢，还有呢就是到收款认领，收款认领有自动认领，很多场景能自动认领，但有些企业的收款就比较复杂啊，它就不一定能自动认领啊，就不一定能自动认领。那么这里面比如说大家看啊，那么这样的话，企业还应收共享还需要个认领的管理模块，然后这个认领平台呢，首先你看回款认领啊，还有呢差异的确认，还有呢最后呢是财务确认啊，还有外币收款的这个认领啊确认，还有应收对账，那么其实这讲完了，大家看一下，其实美克呢其实也做了这个应收共享平台，就前面这两个平台，一个是那个协同平台啊。从销售电子订单开始到对账到开票，还有一个呢就认领回款的认领。那么这个平台呢，同样也是可以通过 OA 手机、电脑端进来啊，单点登录啊，包括钉钉啊，或者是微信呐、啊，然后还有呢跟资金模块打通，资金的这个收款数据会进来啊，认领。那么同样的跟 CRM 可以打通啊，CRM 这个订单信息会进来。那么还有一个跟这个财务系统打通记账。给档案系统打通呢，就是归档啊，也是一个完整的啊，完整的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话，大家看啊，其实总结一下，这个应收共享，每月跟客户网上对账一次，然后呢，拥有一套与客户协同的对账平台，采用先进深出法的核销原则啊，有专业的信用管控部门啊，有专业的开票解决方案啊，这个做到了，其实就水到渠成了啊，水到渠成了。啊，那我们来，其实学员还有问题啊，是否需要将 税务模块也纳入共享中心，随着电子发票政策开放，我们的发票管理是否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那集中化处理全国各地的税务事项，是我是通过什么软件流程来实现严谨合规、出错率低的模式啊？那这下我们来介绍一下税务共享。其实这就是刚才前面大家看了一下啊，其实前面的采购、应付、销售、应收呢，它的后半段就是对账结果的配票及开票。啊，这个平台就叫发票协同平台啊，发票协同平台。那这个平台如果它的进销项都用这个平台来开票的话，那意味着这个平台就应采集到了进销项的啊，就采购进项、销售销项的这个发票数据，就可以这个数据呢把它推到发票池管理系统啊，发票池管理系统推到这里。那么同时呢，其实大家看我们增值税还有一块。比较复杂的，这个比较乱的进项，比如说就是五花八门的，就是报销，费用报销，费用报销里面呢，比如火车票是不是增值税发票？但是它进项可以价税分离把它提取出来，拿来抵扣，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呢，当然还有一些真正的增值税发票也会在报销平台报销，对不对？那么比如一些对公费用报销，对不对？那么这些进项数据呢，也接到这个发票税管理系统。这样呢，在这个发票制管理系统呢，这又打通税务总局的认证系统。那么平时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每天就可以把进项税认证掉。同时呢，一月一度的这个纳税申报呢，哎，月初账一结，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生成纳税申报表，推到税务的申报系统啊，把它完成纳税申报。大家你看啊，这个过程，这张系统图就是一个税务共享的解决方案。啊，就税务共享的解决方案，完整的当然是国内的啊，国内的不是国外的啊。那么其实这里面呢，其实就非常便利，我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前面讲。但这里面我不得不再讲一个呢，就是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平台啊，增值税专用电子发票平台。今年税务总局肯定是要强推了啊，现在像浙江这边新开办的企业，对不起啊，一律只能申请电票，不可以买纸票。然后大的原来老的企业呢也开始啊，他们要买票的时候就规定他，你接下来只能买电票了，都开始逼他们上电票。那也就是说，21年是电子发票的元年啊。那这样的话，其实这里面呢很多企业呢，如果要开电票，你就得到税务总局那个电票平台人工去开，那这个成本也太高，他又不开放接口。那这样的话，其实呢税务总局呢最近就开始会逐步开放。这个电票的这个开票的平台的接口，这个接口开票开通以后呢，那么企业是要买一些设备啊，自己要开发一些系统，开发这个开票系统，那一般企业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做的，大的企业会自己做啊，小的企业呢，一般呢规模不是特别大的，它的 IT 开发力量比较弱的，那么他会去选择第三方的开票平台，啊，比如像现在呢，像美克呢，刚才前面不讲了那个。对完账以后的那个配票、开票，这个平台就其中就会增加一块这个电票开票平台。这个平台呢，现在就等税务总局开放啊。税务总局如果一旦开放可以了，那么这个平台，美克这个平台就可以顺道帮客户提供这个电票的开具服务了啊。那这样的话就一条龙服务了，到时候你开电票你不需要找其他人了。假如用了美克这个协同平台，直接用这个就 OK 了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水到渠成了，还有就是海外呢，其实大华呢这个经验大家可以分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华这个15、16年的海外开了50多家公司，但是没派一兵一卒，钱账税全部搞定。那么税怎么搞呢？其实就是外包啊，就是外包。到现在为止，只有一部分的纳税文件会自己制作，其他的统统的外包啊，都外包。那么其实这个呢是最安全的啊，这么多年也没出过什么事情啊。还有的学员问，就面对各地税收征管局处理各有偏向，是否有可能将这个税务共享中心切割成共性事项和特殊事项处理流程？共性如增值税、印花税、申报等相对简单的流程，特殊税收优惠申请，某地对政策有不能理解的问题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共性的事情放到共享中心，不共性的就不用了。他这说的是对的，事实上呢。企业在做共享的时候呢，一定是这么切割的啊，会这么切割的啊。但是呢，其实，在大华呢，就 不一样，大华是把这个全部放在一起，就一个税务团队解决全球的问题。啊，那这种呢，我把它称为叫全面税务共享。那有，但是传统的这个共享中心的做法呢，会把这一块划到共享中心，那个把非个性就把不是标准化的那一块呢，会划到这个财务部门啊，或者财务的其他这些，比如说是这个板块财务，或者是这个就是或者是这个总部财务啊，都会划到那个管理属性的那边去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资金啊，资金这一块呢，其实目前呢市面上呢，大家如果是用网银的话，就有很多网银 T 啊。这个其实这里面呢，其实也挺简单的。像大华一个国内跟国外都用 SaaS 平台，国内是用招商银行 CBS，国外呢就是用美国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都是 SaaS 的，第三方的，独立第三方的。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把 ERP、HR、费用报销等跟资金有关的系统呢，全部打通这个平台。它的支付数据推到这个平台，然后呢，引起资金就付出去了，然后数据回流到 ERP 生成凭证，就这样了。然后回单呢，对，还有那个电子回单可以自动的引起资金抓到档案系统啊，档案系统。那么海外也是一样的，海外只是一部分国家的银行呢是要通过 SWIFT 来接的啊，SWIFT 来接的。那其实资金这个模块呢，其实进入共享中心的主要是结算啊。其他的像传统的共享，其他的业务还是不会划到共享中心的啊，其他都比较个性。那么资金模块呢，我也不多说，大家看这张系统图，一个资金系统，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会比如说在接采购平台，采购平台主要是支付指令要推过来啊。那么还有呢，这报销平台也是支付指令推过来，还有呢，销售平台主要是他把回款的数据推到这个销售的认就销售的共享叫应啊销售应收共享的认领平台，那么还有呢推财务系统的生成记账凭证啊，当然了这个回款认领的数据，有的企业还要推到业务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银行回单包括银行流水推到档案系统啊，给它自动在档案系统自动归集匹配，还跟财务系统记账凭证自动关联匹配以后打包归档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那么我们再来讲讲这个档案啊。其实走到现在还是脱不了纸啊。其实我相信纸呢对财务是非常困扰的。大家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现代会计发明以来，其实我们的数据的传递加工，整个传递都是用纸来的。但是走到今天，我们应该具备不用纸，我们数据传递可以脱纸，对不对？像大华其实就不用纸了。那么，但是不用纸，为什么还要纸呢？那是因为法律的原因，对不对？法律没变，对不对？所以每月还得装订一次。但是像大华现在做到什么？就银行回电子回单啊，不打印了，电子发票不打印，这至少这两块不打印，其他的是纸的，那么我就给你纸的装订。你是电子的，对不起，我不打印了，那么我就给你电子归档。但你本来是纸的，我给你转化成电子归档。那这样的话，就说电子档案是非常完整的。纸质档案呢，就是不完整的，只是做备查用啊，备查用。你看，像这种档案是，如果是在北京、上海，这个是非常贵的、昂贵的这成本啊，成本。所以档案电纸的档案我就不多说了，它的问题啊。其实呢，大家回顾一下，在整个我们大陆的话，其实呢，会计的所有的凭证呢，原始凭证大家都知道，都是打印出来的。如果是打印出来，大家一定会知道，它一定。先天的就有这个电子数据，啊，有了电子数据，然后才会打印，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其实都很厌恶这个纸，啊，那么能不能消灭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很多人都想消灭它，啊，都想消灭它。其实现实当中呢，其实像大华呢是实现了会计核算无纸化，但是档案就没有实现无纸化，因为什么？因为发票很多都是纸的，没办法啊。但是走到今天呢，可能现在发票已经全面要进入电子化了，这个机会已经具备了，已经具备了啊。所以你像银行回单都有电子回单啊，发票接下来会全部电子发票。那企业内部单据的其实电子化是非常简单的事啊，非常简单的事。所以现在企业我认为呢是可以。去配备一套非常棒的会计电子档案系统啊，来实现呢，这个电票不打印 啊，纸票电子化，因为纸票会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其实这里不得提一下这个税务总局的这个，也就是国务院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国务院呢，其实在优化营商环境是去年了，7月份左右提出来的啊。其实这里面呢，其实就要求呢，税务总局呢要，其实要求2020年就完成专票的电子化，但税务总局完不成，对不对？后来税务总局呢又。又10月份发布了一个13个部委联合发布了一个声明，就说他们会在这个21年完成这个任务啊。那其实我们其实财政部跟国家档案局倒是比较心知先觉了，他们在去年3月23号就发布了这个外来电子凭证这个入账归档的通知了。这个通知其实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有标准归档的，你就可以不打印；你如果没有标准归档的，你要保管还得打印啊，这就这么简单啊，其实就逼你去标准归档啊。其实大家再回顾2016年1月1号发布实施的财政部发的这个快递档案管理办法跟档案局的联合办法的，其实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就很清楚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不得不讲一下这个每克电子档案系统啊，因为目前呢，大华也是用这个档案系统。这个档案系统其实大家看啊，它跟市面上的传统的电子档案系统不一样啊。传统电子档案系统一般就是你要你自己把这个电子档案的纸质档案的收集啊、整理，然后呢打包，要你自己完成。完成好了以后呢，再推到这档案系统去归档。后面的调阅查询呢，倒问题不大啊，都有啊，都有。它缺的什么呢？缺的就是这些收集、整理、打包。但是像每克在设计的时候呢，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会很讲究，我要求呢把这个收集、整理、打包这块工作呢也在档案系统来完成。那你看啊，库存单据、采购类单据、销售类单据、银行回单、发票管理、影像管理、会计凭证管理，还有呢会计账簿管理、会计报表，还有报销单等等等，这些呢我都要平时就是实时的归到这里面来。归到这里面来，然后之间的关联关系会在这系统里面智能去配好，配好了以后呢，自动打包，然后再归档。就拿银行回单为例，银行回单其实大家没那么简单，你看啊，银行电子回单、银行流水还有记账凭证这3者要匹配起来、关联起来，你看这挺复杂的，对不对？那以此类推啊，还有很多东西都一样啊，都一样，你要有业务凭证、业务端的凭证，还要有记账凭证，对不对？还甚至可能有好，比如报销单。报销单可能你有报销申请，对不对？还有报销单，还有报销单的附件有还那些发票，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发票，那这之间还有你报销的以及其记账凭证，那这些都要管理，对不对？好，那么其实这个档案系统呢，其实像大华呢，因为大华 ERP 是 Oracle 的啊，但档案系统既接 Oracle 也要接各种各样的有跟凭证有关的所有的这个业务系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克电子档案的几个重要功能及系统操作方法。银行回单模块支持电子银行回单和流水的自动采集，回单与流水自动匹配，并支持与业务的智能关联。银行回单支持在线预览。对于未自动匹配上回单的流水，系统提供可匹配的回单列表，可以进行手工一键关联。会计凭证模块支持对接各类财务凭证系统，系统内可一键查看凭证的所有原始凭证附件，例如发票、回单、业务单据等，支持凭证和凭证附件的批量导出。凭证查询支持多种维度的筛选条件，凭证与业务单据的关联关系支持 Excel 批量上传。镜像发票，发票可通过系统对接的方式进行采集，并保存发票的业务关系。对于企业收到的纸质发票，提供高速扫描仪，进行批量扫描录入。发票关联的业务单据、凭证支持发票列表直接跳转查询，支持系统内进行认证抵扣，无需插税盘。 每客单据，对接每客报销系统，采集消费申请、对私报销、对公报销等业务单据，支持单据详情，单据附。大家好，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邓奥啊，邓奥是用了这个打印系统，他只用了部分的。这个呢，你看他现在查一张的原始文件、银行单，你看他调出来，他是在 ERP 里面调阅，那挑三张啊，三张调阅的话，你看也是更厉害，就非常便利啊，非常方便。同时呢，他呢还会把这个银行回单来，有一部分的在 OA 里的一个损失里面要看银行回单，他也可以调阅，很便捷。同时呢，还有呢，他一些工作群，就是这个回款问领的工作群呢，在钉钉上面，他要把这个回款银行回单输到这个付款或者回款的这个工作群。好的，那工作群大家就可以在上面。其实这里面呢，就回到前面讲的啊，其实整个过程呢看下来，其实你看报销无纸化啊，就是电票不打印，纸票电子化啊，前面就实现了啊，实现了。还有增值税发票管理解决方案也实现了啊，还有呢费用共享、档案共享、税务共享、应收共享、应付共享都实现了啊，都实现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讲讲，很多人就问这生产成本有没有可能共享？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这个难度稍微高一点。那这个里面呢，就跟每个产品也没关系了。像大华其实都是在 Oracle ERP 里面是自主优化的，自主开发优化的。像大华呢，在杭州有个生产基地啊，那么跟总部就不在一个地方了。那么大华财务只派了一个 BU 代表在现场啊，联络人在现场。那么大华海外呢，像墨西哥呀、一些越南呀，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些加工厂，那这些加工厂呢，就基本上就整个的做账呢都是在杭州的啊。这个加工厂因为 ERP 都是在 ERP 上跑很多这些成本数据，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杭州就完全可算了啊，也不需要派一兵一卒啊就可以了。那这个里面的核心还是在你的 ERP 及供应链的这些系统以及流程的优化啊优化。那这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啊。还有这个总账，其实大华也就在 ERP 里优化完成了。很多人就那海外15、16年开了25、20，每年开25个公司怎么办啊？其实一开始呢挺简单啊，其实就是我当时让他们呢，就是在 ERP 里设每开一个公司设一个中国账号，同时呢把所有的外来凭证都拍照片回来啊，在中国做账，杭州做账。做完账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个记账凭证导出来，然后推给外包商，让外包商呢做当地的账啊，当地的账。那么到现在呢，大概还有3个国家是外包的，其他的国家呢基本上都自己做了。特别是英美体系的一些国家呢，跟国际准则非常接近的国家呢，那么这个就可以实现自动了啊，自动啊，就在 Oracle 里面再设一个英国账套、美国账套，然后让它。中国账做好之后，然后再推过去，然后再自动做调整分录。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全自动，有一部分的调整分录还是要人工去做的，但这个工作量就很轻了啊，很轻了。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基本上呢就所有的共享模块就讲完了啊。其实这样回到这个场景呢，看一下，其实费用共享，其实传统的共享呢，如果用每个 SaaS 这种云平台去做呢，那么就可以优化的很好的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云发票，就这个发票协同。如果做小共享，从对账开票，如果只做对账开票记账这个过程呢，其实无论是应收共享、应付共享，就用这个云发票平台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做大共享，那么你从采购订单开始，那你要加采购协同；你从销售订单开始要加销售协同，这两端一加，那么你就实现了大的应收应付共享。那还有呢，就是资金呢，就是一般市面上有很多资金平台，但是我们如果只做共享一部分的，就结算这一部分，就超级网银，相当于就超级原来的超级网银的概念，就收支结算嘛。 那么这个平台呢，一般我觉得你用招商银行的这个 CBS 也可以，但市面上也有很多很重的资金系统，你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做。那么这种本地化部署的啊，像九恒星啊、派特呀、杭州的宝龙都是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像税务共享呢，其实就水到渠成，前面也讲了啊，还有电子档案共享。其实真正的还缺个什么呢？缺一个这个数据中台啊，也叫数据总仓。啊，真正实现数据共享啊，其实这个这里没讲到啊，没讲到。好，那么呢再往下走，其实这个你什么叫数据总仓呢？其实就是企业呢拥有一个全面的数据平台，这个平台呢把企业所有的系统的数据，以及企业人工处理的数据，以及互联网关心需要的数据，全部都清洗到这个仓库，然后呢企业所有的分析报告都是从这个仓库里抓取数据，产生分析报告，因为这个数据是非常全的。那么这个呢，就叫市面上最流行的做法叫数据中台啊，但是我把它称为数据总仓库。这个如果你做到了，你就实现了数据共享啊，真正的数据终极目标的共享啊。你所有的经营分析报告都来到这里，无论是你财务端的、业务端的，所有的经营分析报告都从这里，数据源都从这里出来。那么这个平台呢，其实大华呢是自己开发的啊，大华是自己开发的。是用 Hadoop 一个开源软件平台开发的啊，我就不多讲了，时间有限啊。那么很多人就是问这个共享的总架构图呢？其实大华这次大华的共享总架构图啊，其实它是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其实分为共享前台、场景化报账啊，然后共享后台 ERP 啊，中台就没有了，共享中台就没有啊。那么大家看啊，共享平台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应付报账系统。啊，费用报账系统、发票管理系统、电子档案系统、应收报账系统，你看，就这些东西啊，就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再推到 ERP 生成记账凭证，通过一个凭证生成中间程序啊，然后就变成到 ERP 生成记账凭证。然后呢，有关的总账共享、成本共享啊，这就在 ERP 里就完成了，ERP 里就完成了。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啊，这个比较简单易用啊，比较易用啊。那么有的人问。那么我如果规模特别大，是吧？我企业 ERP 也好几套都不能统一，那怎么办呢？哎，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可以考虑再加个共享中台，啊，SSF。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共享运营管理。那这里面比如说像派单、抢单，对不对？还有呢，各种绩效考核等等之类的啊，计费管理的。这甚至有的企业呢，它共享中心会成立一个公司啊，向所有的关联企业呢收这个服务费。那么这时候呢，他就需要这么一个平台啊。那很多人问，那大华怎么实现这个绩效考核呢？其实大华就简单了，因为其实就整个财务才200多人，前账税才110个人，对不对？你用传统的共享去理解，不就前账税吗？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这些所有的工作量统计这些东西呢，都是用报表系统把它抓出来，统计出来，实时统计就可以了。啊，就简单，就一般企业规模不大，我建议用这个架构就够了啊，就足了啊，没必要。那很多人说派单抢单呢，其实大华这种就用不着了，因为比如说拿费用报销来说啊，其实呢大家就按公司啊，按核算对象来切分任务就可以了啊，比较简单。应收应付也都一样啊，都一样，就比较简单啊。那么如果规模你上万亿的是吧？那有十几二三十万人的，那我觉得你加一个这个共享中台还是有意义的。这里面展现一下未来啊，其实从互联网角度，移动化、精细化、云化，从数据来说，数字化、生态化、海量化。那么我们走到今天呢，企业要做好的是标准化，标准化做好了，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就水到渠成了。这里不得不讲一下 SaaS 这种云平台。其实什么叫云平台？其实一种叫存储云平台，叫 IaaS。一种是应用云平台叫 SaaS，应用云平台取代谁？取代传统的套装软件啊，套装软件。那么其实未来，我相信企业大部分管理软件都会 SaaS 化啊，这是一个趋势啊。所以在套装软件时代呀，其实大家管理经验要成为共享资源是很难的。你像 ERP 一年升一次，升级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要的需求，对不对？是他做什么你用什么，但 SaaS 不是，你想要什么，你提需求合理的，他就给你列入迭代计划，迟早都会给你满足的。但同时，它更要命的是什么？它所有的用户都在一个平台上跑的时候， 它要把所有用户的合理需求都要吸收，抽象变成产品，那这个就非常好了。假如说别人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idea，它吸收进去了，你没想到，但是它已经有这功能了，那你就可以用了。所以传统的其实像这种 SaaS 平台呢，你可以不断的去学习它的新功能啊，只要能一用的就用上啊，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呢，这种平台呢会把你的管理经验浓缩上去，这样减少人才流动的风险。所以这种它的最大的，所以套装软件用的好不好，休闲在个人，老客户的优秀经验很难共享。但是 SaaS 云平台用的好不好，主要在选择啊，老客户的优秀经验是可以共享。所以最后我总结一下这个大华，我在大华总结出来的这个财务共享的新观点啊，多个法人核算实体共享一个财务组织叫财务共享，我把它称为叫大共享。传统共享的理解呢，就是叫小共享啊。那么共享的核心是数据共享，数据共享的基础是数据标准共享给 ID 平台共享。如果你做到数据共享了，你操作性的岗位在家办公是可以的啊，是完全是可以的啊，人机交互的完全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业财融合的观点啊。那么基于生态数据链的数据共享呢，这种呢是业财融合的基础，因为你把所有的元数据都采集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做分析，要做自由穿透的分析，非常方便啊。那么这里面叫数据中台啊，就叫数据总仓。那么它是业财融合数据的基石，没有这个你很难。还有呢，BI 分析工具是有益的助手啊，你需要它来展现啊你所要的分析成果。那管理思想啊，是业财融合的灵魂啊。好，那么今天呢，我整体呢就介绍到这里啊，刚好是15分啊。那么因为时间非常短啊，我等会呢3点半就得走了啊，就得去参加会议啊，参加会议。那么大家看一下，就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呢可以提问啊，可以提问。同时呢，大家如果觉得事后要问我的啊，就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我的微信啊，因为今天时间实在仓促啊，时间也比较少啊。一般我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讲课，一般都会讲半天或者一天啊，那这个时间就有点短了啊。那么请主持人讲一下，看有谁要提问啊。
好，非常感谢魏老师的精彩分享。那相信也已经给各位同行带来很多帮助与启示。我们现在到互动问答环节，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和老师交流的话，可以在小额通评论区下方勾选提问，输入问题发送，或者电话拨打0755-3655-40，输入会议号95627796795627796，无需输入参会者 ID，根据提示按一申请解除静音，与老师面对面沟通。我们这边有一位同行是想请问一下，在应用财务共享中心的时候，一个内控方面的一个顾虑，就是他说财务共享中心虽然流程化是比较高效的，但是工厂数据直接给到这个财务共享中心对应人员，那反而。从财务的角度上来讲，就觉得对工厂的这些业务数据没有足够好的一个内部控制，所以说想请问一下，魏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他？
这里面是这样的，其实呢，你共享是不是外包？如果你不是外包，是你自己公司的财务呢，我觉得这就不存在的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是外包的呢，意味着就是外包商的员工是看得到这数据的，啊，那么这个呢就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了，啊，其实你像这些财务嘛，基本上他如果核算要的数据，你肯定要给，对不对？你不可能不给。即你不做共享，你也得给啊，所以这里面呢不存在的什么数据这个问题了啊，
了解，行，好，那我们这边目前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个提问，而且就魏老师这边时间也是稍后还有安排，那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在之后向我们的客服提出，或者填写我们的这个满意度调研问卷，当然也可以和魏老师请教。那现在呢，我们就非常感谢魏老师今天带我们从头到尾了解了关于这个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一些很详细的内容，要点也很清晰具体。那我们本次活动就即将结束，大家之后如果对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还有什么了解的需求的话呢， 也可以与 FConcil 联系。再次感谢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大家对 FConcil 的活动有任何建议的话，可以在我们之后发给您的这个满意度调查表中反馈给我们。谢谢大家。